好的，出埃及记，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正文的第七部分，叫律法。我们上次给大家介绍过出埃及记的简单回顾，今天要读好的经文，所以呢，把回顾稍微放短一点，简单的跟大家回顾一下摩西的十条诫命。第一条，独一真神；第二条，不可拜偶像；第三条，要守安息日；第四条，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；第五条，当孝敬父母；第六条，不可杀人；不可偷盗；不可奸淫；不可做假见证；不可贪恋。好，在这十条诫命当中，大家记起来很容易，非常简单，能记得住。和我们中国人观念最大冲突的是第五条，孝敬父母。我们再给大家强调一遍，孝敬父母是神的诫命，不是道德规范，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理念里面完全错误的想法。这一点再重复一遍，孝敬父母是神的诫命，不是道德规范。我们一会儿要讲这个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开始介绍犹太律法。犹太律法呢，一共有613条。犹太人很聪明，怎么个聪明法呢？上帝的律法是管人的什么呢？管人的全部。所以犹太人知道这个人的全部由什么组成的呢？由骨头和肉组成的。有多少块骨头啊？人的身体里面248块。你有多少块肌肉呢？有365块肌肉。所以这两个数字加起来是多少？613。所以犹太人就把他们的整个摩西五经里面神的诫命归纳成613条，管你的骨头，管你的肉，就这么简单，搞清楚了吧？这就是为什么犹太律法有613条。如果你上网上查一下，犹太律法立刻给你列出一个标来，613条。这个613条就这么来的，他要管住你的骨头，管住你的每一块肉，这样就让你别犯罪，就这意思。所以诫命包括第一部分248条是骨头的数目，一共分18部分。第二部分呢，是一共是365条。其中是以肌肉的数量为的，一共是13部分，所以加起来呢，一共是613条。这是犹太律法。我们要把这613条给大家念完了，我估计一小时就完了，所以我们不会给大家一条一条的念完。但是有些部分呢，我们要给大家强调出来。比如说第一部分，大家把圣经关到21章，你会看到这几句话是关于奴隶方面的条款。那么奴隶的条款呢，在他的犹太律法里面是这么规定的。男性奴隶如果是希伯来人，买希伯来人作为奴隶，他要服侍你6年，第7年的时候呢，他可以自由了，就只服侍你6年，第7年就自由了。如果说这个奴隶呢是孤生一个人来的，然后娶了妻子又生了孩子，那么这妻子孩子呢都归这个奴隶，第7年的时候可以自由的离开。如果买的时候呢，主人给这个奴隶娶了妻子，然后又生了孩子呢，那么这个孩子和妻子呢，归主人，不归这个奴隶。这些条款规定非常详细，对吧？他说，如果这个主人和好，这个奴隶呢，第6年满了，第7年他不想走，他想继续留下来在这一家里面做奴隶，那么要有一个仪式，要把这个奴隶呢拽过来，把耳朵拽在这个门框上面，用锥子锥一下，扎个孔，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戴耳发这个孔一样，扎个孔，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表示奴隶愿意终身为这个主人服侍，这是一些礼仪。所以我们今天老在这戴个耳环，我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啊？你回去自己想了。这是对男性奴隶的规定。那么，如果是买了一个女性的奴隶，叫婢女的话，那么不能像男仆那样让这个女性出去干活去，到外面去，却待在家里面，就不能像男性一样。那么主人如果选定这个奴隶归自己的话，如果不喜欢他，就要为他赎身，但是不能用诡诈去带他，也不能把他重新卖给外邦人，这是对这个女性奴隶的保护。第二个呢，主人如果选定他作为自己的儿子， 给自己的儿子做奴隶的话，那么就要带这个奴隶像儿女一样待他。如果他的儿子另外娶了一个太太，不喜欢这个了，那么规定说对这位奴隶呢，吃穿和好合的事不可减少。这里面你看三样东西，要给供他吃的，要供他穿的，好合的事呢，那到底指的哪些事呢？这个有点说不大清楚了。今天和以前的那时候的方式不太一样，有的人解释是指的重要的仪式啊，这些分配一些产物啊，这财物啊之类的这方面的。也有人解释是说，虽然你不要他了，但是你关于这个家庭身份的事不能乱来，他还有这个家族里面一份子的这个权利。所以各种不同样的解释，但是原文的圣经里面就是说好合的事，大家可以去想象了啊，问题都不算太大。他说若不向他行这三样事的话，他就不可以用钱赎白白的出去，也就如果你啥都不做做了，这个人就自由了，可以走了，不再是你们家的奴隶了。所以你看这些规律规定的多详细，非常详细。好，下面几条是关于人身伤害方面的事情。第一条，打人以至于打死了怎么办？偿命。他说人若不是埋伏之杀人，就是说不小心把人给杀了，那么这个人呢可以逃跑，跑到一个地方去躲起来。那么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叫什么，到了后面你知道这个地方叫什么？逃城，就是专门给无意杀人的人避开被仇杀躲避的地方，他就是到那儿去。他说如果这个人是有意用诡计杀人的话，他就是逃到那儿去也得把他抓出来，干什么？偿命，致死。下面一条小心一点啊，打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。如果这一条在我们中国开始执行的话，有多少人可能会被杀死。所以我们再给大家说一遍，孝敬父母是神的诫命，这个是不是开玩笑的，说我想孝敬就不想孝敬就不孝敬，这是神的诫命，不是道德规范。说拐带人口，或者把人给卖了，或者留在自己的手下，必要把他致死。如果在我们中国要执行这一条的话，孩子出去可以随便玩了，是吧？你就不要再担心了。你看有好多事吧，辱骂父母的必被致死。有多少人可以活着？所以你能看到神的诫命吗？很严格的，这些是关于孝敬父母和人身伤害的事。还有好多，大家再往下念，说人若彼此相争，用石头或者是用拳头打那个人，如果打死了，打过是打的以至于死，不至于死，躺在床上，那怎么办呢？要负责他的医务费，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负责他的医疗费，要给他经济赔偿，雇工费都要赔上。他说人若要供子打奴隶或者婢女，如果立刻死在他的手下呢，就要受刑，如果过两天再死呢，那就可以免于受刑了。这个我估计 和当时的医疗手段有关系，在当时呢，当时打不死也就实际上不是很重，今天可不一样，今天打人的手段比那时候要残忍很多。说下一条是关于孕妇的，他说如果有人争斗的当中呢，伤害了孕妇的话，如果造成胎儿流产了，对其他方面没有伤害，那么这个打人的人呢，就要按照丈夫的要求赔多少，你觉得赔多少？审判官呢，在这里面给你们做一点调情判断，简单不？他说，如果孩子流产了，还造成其他的伤害，比如说这个孕妇本身肉体上受到伤害了，那就要以命偿命，以眼还眼。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足还足，以脚还脚，以烙还烙，以伤还伤，以打还打。这几句话在新约里面出现过，对吧？新约叫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但是注意，这句话在当时的犹太律法当中是写在打孕妇这一条的下面，不是写在所有的其他律法下面。注意它的前提条件啊。 所以说你知道他对幼妇的这个保护还是蛮严格的，在当时。好，下面涉及到动物，说如果有一只牛把人给顶了，顶死，不管是男人女人，那就要把牛顶死。那如果把人顶死的话，要把牛要打死，但是不可吃这个牛的肉。他说如果这头牛老顶人，有人汇报给他的主人，主人不管的话，那么牛把人给顶死怎么办呢？不但牛要打死，牛的主人也要打死。哎，你要够严格吧？这就像我们今天，你不能说放出去一只狗随便咬人去，这不行的。咬死人，狗的主人要负责的。若罚他的赎命的价银，必照所发的赎他的命。牛无论畜了人的儿女或者女儿，儿子或者女儿，都必这个照这个例来办理。牛若畜了奴隶或者婢女的话，必将30两舍客粮的银子还给他的主人，然后要把牛打死。你看这些条例规定的很简单，但是我们读的时候你会发现，我们今天好多东西不太有这些的。今天你在街道上见到几头牛啊？见不着了，因为今天的生活发生了一点改变。但是可以说，你今天汽车把人撞死呢，你就很乐意用在这个方面了，对吧？这就是同样一回事。那个时候大家整天出去就是放牛放羊的，因为农业生活。今天工业化了，你用的是骑自行车了、骑摩托车了、开汽车，你可能不骑牛了，对吧？所以你这些东西可以用在这些方面，你去试用。说这些都是关于死亡的判罪。犹太律法中死刑的罪其实挺多的。下面是关于偷盗方面的，说人若偷了牛、偷了羊，无论是宰了还是卖了，那么他就要以5倍赔偿一只牛，以4倍赔偿一只羊。这个讲得很清楚吧？记得新约的时候，有一个耶稣问一个税吏说：“把你的财产辩护了，你就可以给我了。”那个税吏说什么？我如果亏欠了谁的话，我还他4倍。这个4倍的概念从哪来的？从犹太律法里面来的。人若遇见贼挖窟窿要偷的话，那么主人把贼给打了、打死了，不负这个责任。如果说天亮了，你把他打死了，哎，那你要负责任了。虽然说太阳出来你要把他打死的话，要负责任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没看清楚，天黑着呢，他在洞里面呢，你小偷，你把他失手了，这属于无意杀人。如果太阳出来你看得清清楚楚，你还把他打死了，你要负杀人的罪。我们今天你会看到中国满街道上都在打人，是吧？经常会有打死人的，这是要偿命的。然后他说若贼如果被拿住了，那么要赏还。赏还什么呢？如果他一无所有怎么办呢？他要把这个贼给卖了，把这贼给卖了，那用这个钱干啥？还给被盗的人，要加倍的赔偿。你看这些东西写的非常详细，涉及到各方各面。下面这几条是关于信托方面的，其实当时没有信托这个字了，我只是用我们今天人熟悉的方式给大家描述出来。他说人若将银子或者是家具交付给邻居看守，这些物件呢从那个人手里被偷去了，那么若把贼抓到了，那么贼去赔偿，对吧？他说如果贼没抓到的东西丢了怎么办呢？那家的主人就要走到法庭那儿去，要法官要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把这东西偷走了。这是不是有一点信托的意思？我把东西寄托在你那儿，你给我丢了，如果抓不住贼的话，你得给我说清楚，你得给我赔偿。他说两个人的案件，无论是什么样的过犯，是为了牛也好，为了羊也好，为了衣服也好，或者是为了什么失去的东西也好，如果有一个人说是这样，有一个人说是那样，那么这件事情就要送到法官的面前，审判官呢要定他们的罪，审判官怎么定罪，你就要怎么执行。这条在维护什么？维护法官形象，对吧？法官有绝对的权利。这一点我们在北美可以看得很清楚，是吧？即便有时候你发现不是很公正，但法官说了就是这样，这叫法官权威。圣经里面也对这个权威有他的绝对的权威。好，下一条是关于借故方面的事儿。人若向邻舍借什么东西，所借的东西呢受到了伤害或者死亡，那么本主没有同在一处的时候呢，借的人就要赔偿。换句话说，我借你的东西， 我在柚子时候弄坏了，如果你没在我的身边，那我要赔你。好，下面说，如果本主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把东西弄坏了，不用赔了。为啥呢？你主人看见了你怎么弄坏的，你是有心还是无心，对吧？所以你看加了个心是吧。他说如果这个东西是雇来的，那就不要再赔了。为啥呢？因为你已经付了雇用的价格，你雇的时候已经把那个价格买了。那么这个地方让我想起了一件事，我们今天的保险，对吧？因为在加拿大保险很重要。如果你雇一个人给你家装地下室，这个人如果没保险，在你们家里边把纸都锯断了，你要担责任。这是加拿大现在的法律，你要担责任。但是你从这一条上看，要不要担责任啊？如果你是花钱买来的呢，你出来雇佣的钱呢，你就不用去担责任。但是今天呢，你就会想到保险其实在保这个部分，如果在你家出了意外，由保险负责，不再由你负责。这圣经上原来是这样写的。好，下面关于诱奸方面的事儿，说如果有人诱惑一个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，他们就要交出聘礼，要娶她为妻。这件事我们中国历史上也这么做的，对吧？基本传统也是这样。如果你把人家姑娘欺负，你就应该娶她为妻，就这么简单的事儿，别唠叨。他说若妻子的父亲决定不可把女儿嫁给他，一看这小子太坏，不愿意嫁给他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他就要把聘礼送给人家去。这个聘礼到底是多少啊？不知道。那个年代是多少我也不知道。我估计我们各个地方来的人聘礼的价值也不一样，对吧？可能有个变化。总而言之，就是那个部分的钱你需要付给人家。下面是关于圣洁生活方面的事，这几条写的非常简单。行邪术的女人不容她存活，我一下就想起那个跳大绳的。不该，你看圣经说这样是错误的，是要致死的。凡与兽阴合的，总要把它致死。这个你现在在新闻里面、报纸里面看到乱七八糟事多了。他说，祭祀别神，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，这人必被致死。这简单吧？也就是你不敬拜独一真神，敬拜偶像是死罪。所有这些几条都是关于圣洁生活方面的，就你的个人生活不圣洁也有死罪。下面是关于道德方面的，说不可亏负寄居的，不可欺压他们，因为你在埃及曾经寄居过。这个就有点让我想到了我们今天的好多家庭的房子出租，搞一个租客进来之后矛盾一大堆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圣经里说你既然租给他，你就不可欺负他，要像家里人一样看待他。下面对寡妇的，他说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，若是苦待他们一点点，他们要向我祈求的话，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，并且要发烈怒，用刀杀你们，使你的妻子为寡妇，使你的儿女为孤儿。注意这句话里面，我们前面读的好多话里面都说要致死，但没说谁致死，对吗？那谁来致死呢？当时的犹太人执法官。这个地方说如果欺负寡妇孤儿的话，谁来执行？神亲自动手。所以你要小心一点啊。神说我要发怒，我要用刀去宰他们，我要亲自动手。我民中如果贫穷的人与你同住，你若借钱给他，不可放债，不可取利。写的够清楚了吗？没啥太多解释的。说你既或拿邻舍的衣服当了当头，那么日落的时候呢，你也该把那当头归还于他，使他晚上可以盖住自己的身体，要不然他怎么睡觉呢？他若哀求我，我就必应允，因为我有恩惠。这件事情谁执行？神亲自执行。所以说我们应该非常小心对待贫穷的人弟兄，如果他真的很贫穷没办法还你东西，你应该让他的晚上可以遮体避寒，否则的话神对这件事情要伸张正义。所以在这两条里面，很重要的两条里面， 神亲自执行。这个在犹太律法里面这样描述的不多，就这么几条。下面一条是关于公正方面的事儿，不可随火散布谣言。我一下就想起我们今天的微信，微信里面有几条是可信的，你们都是随火在散布谣言，这是很可怕的事儿，知道吧？圣经不允许这么做。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，这件事要没有的话，我们中国的法庭就非常公正。为啥那么多不公正呢？就是官商连在一起做假见证，这个是非常非常糟糕的见证，那么圣经不允许这么做。不可随众行恶，不可在增速的事上随众偏行，做见证取往正直，这显得很简单了。下句说，也不可在增速的事上偏护穷人。我一读这句话，我说这个法律写的真有点怪，应该说不可偏护富人才对，对吧？一般是偏这个偏向于富人，但是这写的说不可偏护穷人，说明当时的法官非常正直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如果要我们今天写的话，我会写说不可偏护富人，因为穷人受气，富人沾光的。你可以发现当时的法官的判断呢偏向于穷人，所以才立定一条法律说不能这样做，要公正。贫穷是贫穷，公正这件事不能有偏差。不可在穷人增速的事上取往正直，当远离虚假的事。不可杀无故和有意的人，应往必不以恶人为意。下面一条就简单了，不可受贿赂。这一条在我们中国执行一下，你看看，割一个打一个冤枉呢，还是缺打的冤枉？缺打的都不冤枉，是不是？不可收受贿赂，因为贿赂能叫你明眼的人变瞎，又能跌倒艺人的话。简单了吗？诗篇里面、箴言里面都有这样的话，贿赂能让你的眼睛变得昏暗，失去正直。不可欺压寄居的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，知道寄居的心。就你们寄居过，所以你们不要再欺负寄居的人。很简单的，只要公正。下面关于正义方面的事儿，若遇见你的仇敌的牛或者驴走迷了路，你要把它牵回正道上去。不要因为说主人是你的仇人，就和这个驴也过不去，和这牛也过不去，就这意思吧？说的简单吧？就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重驼之下，你不可走开，你要帮助驴的主人把他的重驼解开，要松绑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人和你有仇有怨，但是现在这个人的牛羊被压了几下了，你要帮他把他的重驼抬起来，解脱他的重担。我就想起说这件事，大家处理问题的时候啊，对事不要对人，人可以有分歧，可以有意见，在这件事情上你要秉行公正，这是上帝的法律。下面说，六年你要耕种田地，收藏土产，第七年呢要歇歇，不要再种了。那么你们民中的穷人呢就可以有吃的，剩下的呢野兽可以吃，葡萄园、橄榄园也要这么办。什么意思呢？就第七年不种了，在地里面不是说不长东西了，它还会长一点东西。这些东西给谁呢？给这些穷人，让他们去收，让他们去吃。葡萄园收割的时候，边上的不要收，角上的不要收，有意的留给那些后面捡的人去吃。我们读这个路德记，是不是读到过这一段？收麦子的主人有意把麦筐留一点，让他去捡。这就是犹太律法里面规定是这样。好，六年耕种，第七年休息。那么六天工作，第七天也要休息。说休息的目的是使你的牛驴可以歇息，使你的婢女儿子可以歇息，使你寄居的人可以舒畅，所有的主人呢也可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七天工作，六天休息一天。我记得我们上初中的时候还是这个规定，一周休息一天，对吧？ 后来突然改成休息两天，大家挺高兴。是吧，这原来都是这样，说人和牲畜都可以有休息的时间。下面他说，犹太人你们要守节。他说一年当中有三个节日非常重要，你们要守着。第一个，你们要向往守除酵节。除酵节是哪个节？逾越节，对吧？那么要把这些节日搞清楚。我所吩咐你的，你要在雅比月内所定的日期是无酵饼七天，谁也不可拱手朝见王，因为你是这一月出了埃及的，就是出埃及的第十大灾难的时候，对吧？一月十号那天你要守着除酵节，也就是逾越节。第二个，你要守收割节。收割节是哪个节？逾越节之后的五十天是什么节？五旬节。为什么叫五旬节啊？一旬是多少天？那五旬呢？五十天。怎么算起呢？逾越节过后五十天就是五旬节，就这么算的。为啥这么叫五旬节？就这意思。五旬节一定要去。说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的劳碌得来的初熟植物，你要献上。第三个节日，你要守收藏节。收藏节是哪个节日啊？祝棚节。一个是春收，一个是秋收。五旬节在春天，那么祝棚节呢在秋天。一个是春收，一个是秋收。那么这两个收割的季节呢，你要去守节。所以犹太人一年要三次上耶路撒冷，后来的王规定要上耶路撒冷去敬拜圣殿里去，就指的这三个节日：五旬节、逾越节、祝棚节。这三大节日是犹太人最重要的三大节日。我们今天呢，守哪个节呢？我们今天都守哪个节？我们大概这些节哪个节都不守，没有，我们哪个节都不守，我们只守一个两个圣礼，只守两个圣礼，圣餐礼、受洗礼，我们只守两个圣礼。其实上帝不是说要求我们在新约时候守任何节日，没有什么节日不节日的问题，天天都是主的日子，没有这意思吗？新约里说天天都是主的日子，主已经为你们死了，没有啥哪一天重要哪一天不重要这个说法。但你要记住，圣餐礼、受洗礼、归入主，那是重要的，明白？好，下面谈到几句话很有意思。他说，看哪，我差遣使者在你的面前，在路上保护你，领你到所预备的地方去。那这个人指的是谁呀？谁是这个使者？从旧约的角度看，他叫约书亚，对吗？约书亚是整整带他们进迦南的那个人。那么这个地方要给大家说，实际上这个字有双关语的。约书亚的希伯来文叫什么？ Joshua。 Joshua 是谁的名字啊？耶稣的名字。你就知道耶稣的希伯来文名字就叫 Joshua。 大家谁看过那个 Passion of Christ？ 看过这个电影吗？上面那个妈妈怎么叫耶稣的？ Joshua， 就是这个，那是希伯来文的名字。所以耶稣的希伯来文就是 Joshua。 那么约书亚是旧约里面把以色列人带入迦南地的，耶稣呢是在新约里面把所有的世人带到天国里去的那个，同样一个名字 Joshua。 所以这个名字有双关性的，有它的双关语在里面。说他是奉我名来的，你们要在他的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，不可惹他，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。你想想这个人有多大的权利啊？神给他很大的权利。说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，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。你的使者要在你面前行，领你到摩利亚人、赫人、比利西人、迦南人、西莫人、耶布斯人那里去，我必将他们解除。你就会发现这个人是不是他的双关性很强啊？你读完新约的人再读这些话，你是不是觉得他双关性很强？既有耶稣的特征，又有当时约书亚的特征， 好，下面几条是关于偶像敬拜团队的，要祭偶像。说你不可拜跪拜他们的神，他们指的是迦南地，不可侍奉他们，不可效仿他们的行为，却要把像神像进行毁坏，打碎他们的柱像。不能做这个，能做啥呢？你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这样的话神就会赐福你们。赐什么福？让你有粮吃，让你有水喝。我们需要的其实就这两样东西。他没承认说我们每人会拿一个手机啊，没有这么应许我们。他我们需要的实际上就这两样东西，有这样的有粮吃，有水喝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他说你们会没病，你们怀孕的人和牲畜不会掉胎，也每个人都会繁衍后代，叫你们遍满全地，对吧？神的应许。他说凡你所到的地方，我要使那里的民众听到你们来了，就让他们惊骇扰乱，又要使他们一切的仇敌转背逃跑。意思就是只要你们守这些东西，你走到哪，哪个地方人都会害怕，不会与你们征战。然后神说我一大堆的我要干什么？我要打发黄蜂去替你们打仗。圣经上有没有这个记载？有一仗就是不是以色列人打的，神说黄蜂去就把那些敌人给弄撵跑了。神说我要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的面前撵出去。为啥不急马上赶出去？他说你能力不够，你现在人数不多，我要突然把他赶出去，你管得了吗？管不了。所以我要慢慢的把他赶出去，让你的孩子长大，让你有经验能够监管。说我要渐渐的把他们从你们中面前撵出去，这样你们可以承受产业。我要定你的疆界，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的手中。但是你若侍奉他们的神的话，上面所说的所有的网要都会成为你们的网络。这讲的够简单了吗？非常明白的东西，没有任何可以去想象的事。好，讲了这么多的话，够不够613条？差老远了，你就知道。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全部613条，回去上网去一查就查到了。现在说圣经说其他的不说了，摩西要被召上山了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和亚伦底下的人，这个长老70个召齐了，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，其他的人不能亲近上来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上山到我这里来，住在这里，我要将石板并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，使你可以教训你的百姓。注意下面一句话，大家读的时候我估计大家都没注意，神给摩西讲了什么？说你上来。下面说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。你会发现摩西私自决定带来一个人，谁？约书亚。为什么？摩西哪来这么大胆子？我们刚才给大家读过那一段话，他告诉摩西说，我要派一个使者，这个使者呢要走在你的前面，不是你摩西，是另外一个人。摩西立刻就知道这个人是谁啊，谁？约书亚。所以你就会看到一个神的领袖，你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。摩西在这儿果断的判断清楚，约书亚就是神要带领的下一个入迦南的人，所以他上山的时候他就私自决定把约书亚带上。神有没有反对啊？神没反对。神说你是好仆人，你知道我的心意。所以摩西呢就上山去了，带着约书亚去了，说有云彩遮住，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乃山上，一直在上面待了40昼夜。那么前面所说的那些所有的东西和后面有好多东西，就是那40天里面神告诉摩西的。我觉得摩西的记忆力很好，因为我要在那儿待40天，讲那么多你可能下来脑子里一空白，啥也没了。对吧？对，神让你记住你就能记得住。所以摩西知道真正带你们进迦南的是约书亚，所以他把约书亚带上去了。好，这40天内除了那些法律条款以外呢，还告诉了摩西你要做什么。他说你要造约柜，很长一段， 我就给大家写两句话行。第一，用什么材料造？造假木，造多大，长宽高都告诉你了。第二，你要造镯子，这个镯子用什么造？造假木，用长宽高多少都告诉你了。你要造一个灯台，用什么造？金子，然后说多高多长。这个灯台怎么造呢？中间一根柱，旁边生三个柱，上面七个，对吧？这个灯柱，你在犹太区里面看到那个标志啊，犹太人的这个国旗里面那个，不是国旗里面那个，他们经常露边那个教堂里面旁边有个标志，就是那个灯台，上面有七个灯，底下连到一起，就是从这儿来的。他说，除了这个，你还要造帐幕，帐幕怎么造呢？用十幅幔子，然后一。要是用彩色的，什么蓝色、紫色、红色的线编织出来。注意这里面说要用巧匠的手绣上各种各样不同的东西，长多少、宽多少，幔子的尺寸是多大，你讲得一清二楚。这全是手工作品啊，对不对？下来说，你还要造桧木的板，叫木板。这个木板呢，就是你围墙的时候呢，一块一块给隔上去，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这个 IKEA 的家具似的，可以就是他们你们经常要搬迁嘛。好装好材，神给他们规定就这么做的。说你要造假木柱，长宽高多少？每块呢？这里面有一个字叫两束。这个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样光勾起来的。其实那时候这些技术在当时属于高科技，就你两块木头怎么样连到一起？不像我们今天对吧？夸一下就勾在一起了。那时候这是个高科技，没人知道怎么做。上帝告诉他们说。一个造成挖的，一个造成凸的，一下就勾住了。上帝告诉他，告诉摩西，就这么做，长宽高多少？说还要造幔子，这幔子是用蓝色、紫色、红色的，用捻的这个细线织的，织出来的。要造祭坛，祭坛呢要用造假木去造，长宽高各多少？这些东西造完了，说你还要造一个外院，这个外院呢要用造好以后把这个整个你刚才说这个祭坛要围起来，所以你要做帐幕的院子。南边100肘，北边100肘，东西边呢50肘，东边50肘，什么形状？100、150、50，什么形状？长方形啊！所以你看这设计多爱，稍微脑子留一点点印象，你就知道整个桧木的组装形状是一个长方形，50、50、100。还告诉他说。除了造这些东西以外，服侍的人要穿一套衣服，这套衣服呢不是通常穿的，叫圣衣。说你要在以色列当中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做衣服，他们要在我的面前做祭祀的职份。这身衣服呢干嘛做呢？说要荣耀，要华美。换句话说，这套衣服要做的绝对的好。他又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，就又往智慧的灵所充满的人去做这个东西。这个地方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什么奇特的地方？读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？有谁注意到了这句话的奇妙的地方在哪？整本圣经里面第一次说神的灵降在谁谁谁的身上做什么？就是这儿开始的。神的灵降给谁了？不是降给摩西，不是降给其他任何人，降给做圣衣的工匠。注意没有？让这些工匠呢，能够把神的荣耀、神的华美全部通过他们的手、通过他们的智慧做出来。为什么这件衣服这么重要呢？他说：“这件衣服给亚柔穿上。”我要让他分别为圣，做我的祭司。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啊？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穿的普通服装，所以你随便坐，你走路好像觉得随便走。今天女士们如果都穿的晚礼服、旗袍，你还会这么随便的坐吗？会不会？你会选择我这坐下去衣服弄脏了，或者弄褶了，对吧？所有的先生们，今天你全部是一身燕尾服，你会这么随便做吗？不会。这就是神的心意，对吧？神的心意就在这儿。我要让亚伦穿上一套衣服，这套衣服穿到他的身上的时候呢，让他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，他不敢在上帝的面前有轻易的差错。他知道我这套衣服了不得，
就这意思。
好，这是一层意思。还有一层意思，如果你们今天所有的姐妹们都穿一身旗袍，所有的弟兄们都穿一身燕尾服，我一看什么感觉？万才的，你们这要干嘛呀？所以当所有的人看到亚伦穿这一套衣服的时候，他就知道说他是谁，他是神的仆人祭司。所以这套衣服是有价值的，有两层含义，让看见的人知道这个人是神的仆人，神的祭司，让穿的人知道说我现在不同于以前，我要分别为圣，这就是它的含义。最开始做这套衣服为啥那么重视，一定要神的灵亲自指导下来做。说这套衣服呢，前面要有胸牌，要有以弗德，要有外袍，要有内袍，要有冠冕，要有腰带，这一套怎么，这套服装怎么样，从里到外，从上到下，全套武装，少一件都不行，不是随随便便拿来一个袍子一披那么简单，是一套全套武装。好，我们刚才说神让摩西下去做这么多事儿，读圣经的时候还要注意一点，每次当神让摩西说你下去做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后面都加一句话，你要照着我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去做。这句话太重要了，有多重要呢？也就是桌子连形状你都不可以随便做，必须是我在山上怎么告诉你，你就怎么做。这一点对我们今天所有教会的施工是一个总原则。我们不管你做什么施工，如果你不是按照神原来指示的样式去做，都和神的工作关系不大，最后你会把它办成一个俱乐部，会办成一个社会公益场所。只有你做的事情是神的样式，神原来指示你的样式，是圣经里面所要求的，你才做神的工作。这时候对我们影响很大。第二，你要以我的灵充满他，使他有智慧，有聪明，有知识，能做各样的工，能想出巧工，用金银铜制作各物，又能刻宝石，可以镶嵌，可以雕刻木头，做各样的工。换句话说，所有的工匠不是按照他原来有多少技能来选择的，是按照是不是有神的灵在他的身上来选择的。这是我们今天施工的第二大要害地方。无论这个人多好的才能，没有神的呼召，没有神的灵，都是社会工作。如果有神的灵在呼召他，有神的灵在和他同在，他的工作就是侍奉神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我们今天做什么施工不重要，你搞什么讲座啥都不重要，重要的就两条，有没有神的灵，是不是按照神的样式去做，够了吧？我们都做这两件事，神一定祝福我们教会，解答不？下面说，你要守安息日。说耶和华小谕摩西说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务必要守我的安息日，因为我是你们子节世世代代的证据，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圣的，所以你们要守。守安息日的目的是干嘛呢？让你知道耶和华是神。他说如果有人干犯这日子的话，必被致死，被从以色列当中被剪除，六日做工，七日安息，要向耶和华守为圣日。所以安息日不是说你在哪个地方睡一觉，只让你要到神里面去，要为神守着。他说这一天的目的干嘛呢？让所有的人，所有的动物在这一天得到安息舒畅。神的心意够好的了吧，很关照我们，所以要守安息日。话说完了，耶和华就给摩西在山上说完话以后说，摩西话说完了，两块石板交给你了，可以下去了。这里面有个问题，为啥写两块呢？十条诫命为什么要写两块呢？写不下呀，一块写五条，一块写五条。谁说一是两份？这个答案是对的，我告诉你，因为所有的约定都是一是两份。你们中间签约的时候，谁不是一是两份？你们老板一份，你一份啊？ 哪有说你拿上半部分我拿下半部分的，你们有没有写过这样的约定？很显然没有啊。所以你应该知道神做了两块，一块是给神用的，神说我守，一块是给以色列民用的，说要求你也要守。神那一块在哪呢？摩西是他们的领袖啊，让摩西带下去交给他们，所以所有的合同也是两份。如果你再往后面看细化的看的话，约柜里面实际上只有一块。那那块哪去了没人知道，都不要问我。圣经里面说过约柜里面就一块，一直存在约柜里面。那么约柜那块是给谁看的呢？约柜里面那个是真正给以色列人看的，让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藏在那边去读的。那那块哪去了不知道，没人知道哪去了。但是山上下来是两块，大家记得很清楚是两块，所以我也给赞服这个意见，一是两份应该是对的，不会说一块上写五条一块写五条，一般合同不这么立，我们世世代代的合同都不是这么立的，对吧？这是一份合同，但是大家可以说，你说一定要说我上面写五条下面写五条，我哪有没招，对吧？ OK， 这今天我们读了好几章圣经，五六章圣经啊，我们就这么简短的就过去了。记住两句话就行，我们的圣功很简单，要有神的灵呼召你，要按照神的样式去侍奉，神一定悦纳你，不管你做的事有多大多小没关系，哪怕你到上台去读两句经文都是一种侍奉，要有这两种特性，有神的灵，按照神的样式去做。好的，我们今天这一章呢就到这个地方结束，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。